拜登总统的私人律师21号在声明里面说，司法部官员在拜登位于特拉华州的私人寓所进行搜查的时候，发现另外6份机密文件，共和党人亦对拜登持有机密材料展开调查。下面请听报道。拜登总统的一名律师鲍尔21号发布声明说，美国司法部20号对拜登位于特拉华州威尔明顿的住所进行了新的搜查，发现了另外6件物品，包括带有机密标记的文件。鲍尔说，一些机密文件和周边材料可追溯到拜登在1973年至2009年在美国参议院任职期间，其他文件来自拜登在2009年至2017年担任奥巴马政府副总统期间。鲍尔表示，司法部进行了长达12多个钟头的搜查，还发现了拜登作为副总统亲自手写的一些笔记。之前的机密文件是在屋企的车库和附近的储物室里面找到的。去年11月2号第一批文件在华盛顿特区的宾夕凡尼亚拜登中心被发现，这一发现促使进行了后续搜查，导致12月20号在拜登位于威尔明顿屋企的车库里面发现了更多文件。今年1月11号和12号在拜登的家庭图书馆里面发现了更多文件。根据公开公布的信息，20号的行动是联邦执法部门首次在拜登的私人地址对政府文件进行的搜查。这次的搜索显示，联邦调查人员正在迅速推进对拜登拥有的机密文件的调查。司法部长梅里克·加兰1月12号宣布任命前马里兰州联邦检察官罗伯特·赫尔担任特别检察官，负责监督司法部的调查，以确定拜登和其他人是否非法处理这些文件。共和党人亦对拜登持有机密材料展开了自己的调查。1月13号，共和党领导的众议院监督委员会主席詹姆斯·科默要求白宫法律顾问斯图尔特·德勒里提供一系列文件作为调查的一部分。另外，由主席吉姆·乔丹领导的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写信给加兰和司法部，要求提供与任命赫尔相关的文件和通讯。美国两名内阁官员先后访问非洲。1月25号，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林达·托马斯·格林菲尔德将会前往加纳、莫桑比克和肯尼亚非洲三国访问，以确认和加强与重要现任安理会成员国之间的伙伴关系。之前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在上个星期三访问塞内加尔，还将继续前往赞比亚和南非。下面请听报道。拜登总统努力推动与全球第二大的非洲大陆进一步接触。美联社报道说，曾经担任国务卿非洲事务助理国务卿的林达·托马斯·格林菲尔德大使访问非洲的第一站是加纳。加纳目前处在由选举产生的两年任期的安理会成员国的第二年。1月25号他将会晤妇女领袖和公民社会代表。跟住格林菲尔德大使将会前往莫桑比克。莫桑比克今年开始为期两年的安理会成员国的任期，在1月26号到27号的行程中，他将会晤联合国官员、企业家、美国交换项目的毕业生、国际关系学生和从事应对气候变化的公民社会成员。格林菲尔德大使1月28号至29号的行程最后一站是肯尼亚。美国驻联合国使团说，肯尼亚是一个关键的伙伴，并表示格林菲尔德大使将聚焦人道主义项目，包括对干旱的区域反应和对难民的援助，以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带来的全球粮食安全危机。之前美国财政部长耶伦上个星期开始对非洲进行为期十日的访问。耶伦上个星期三抵达塞内加尔首都达卡尔。 仲将前往赞比亚同南非。近年嚟，中国同非洲嘅贸易超越咗美国，并且企图喺非洲加强军事存在。俄罗斯则与马里同中非共和国嘅当局有军事关系。拜登总统去年12月在华盛顿主办了为期三日的美国和非洲领导人峰会。美国承诺在未来三年向非洲提供至少550亿美元的援助。美国还和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秘书处签署了一项谅解备忘录，以扩大双方之间的贸易。拜登并且宣布他将在2023年访问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耶伦在达卡尔说，拜登总统、副总统哈里斯以及好几位内阁部长今年都会访问非洲。位于加州 Monterey Park 的舞星舞厅22号晚上发生枪击事件，导致多人死伤。一名疑似越南裔的凶嫌被警方包围之后自杀。拜登总统下令为遇难者降半旗致哀。下面请听报道。1月21号晚，在以亚裔美国人为主的蒙特利公园社区庆祝中国新年除夕期间，一名枪手在舞星的舞厅开火，造成五名女性和五名男性死亡，十几人受伤。20到30分钟之后，一名持枪男子进入附近阿尔罕布拉市的内来舞厅，当局认为这两起事件有关联。洛杉矶郡警长罗伯特·劳纳说，这名疑似是越南裔的亚裔男子，名叫 Hu Ken Chan， 今年72岁。劳纳说，嫌疑人持枪进入内来舞厅，在他逃跑之前，人在他的手里面夺走了武器。有目击者报告话，睇到嫌疑人开住一部白色嘅面包车逃离咗阿尔罕布拉市。呢部面包车后来喺托伦斯被发现。托伦斯系好多亚裔美国人居住嘅另一个社区，距离第二个地点大约22英里。加州警方22号话，开枪射杀10个人嘅男子喺被警方包围逼近之后自杀身亡。劳纳在当晚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确认，死者就是蒙市大规模枪击案的枪手。劳纳确认，在蒙市发生的大规模枪击事件中，没有其他明显的嫌疑人。美国总统拜登星期日下令，白宫以及全国所有政府大楼、各军事基地下半旗为死难者致哀。拜登总统星期日晚在一份声明里面说，当我们为了解这次攻击事件继续寻找答案的时候，我们深知事件对美国亚裔社区的影响。蒙特利公园市位于洛杉矶东部边缘，人口大约6万人，主要由来自中国的亚裔移民或者是第一代亚裔美国人组成。枪击事件在洛杉矶地区的亚裔美国人社区引起了一阵恐慌，并被全国各地的中国新年庆祝活动蒙上了阴影。官员他们在枪击事件发生之后取消了星期日的活动。目前欧洲国家特别是德国正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要求德国当局批准向乌克兰运送炮二重型坦克，以支援前线战士。而德国和法国领导人星期日在巴黎举行了一次峰会，以讨论下一步可能的军事援助行动。下面请听报道。为纪念爱丽舍条约签署60周年，德国总理索尔茨星期日前往巴黎，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在索邦大学共同参加纪念活动，共同主持法国和德国联合内阁会议，并举行一场联合记者会，针对援助乌克兰重型主力坦克一事。马克龙在会中表示，法国不排除会向乌克兰交付勒克莱尔主战坦克。他强调，涉及向乌克兰提供勒克莱尔主战坦克的问题，我已经要求国防部长就此展开工作。 法国不会排除任何的可能性，但是这个需要集体评估和满足三个标准。一是控制战争升级，其次能够有效地支持我们的乌克兰朋友，同时不削弱法国的自身防御能力。德国总理索尔茨在记者问到什么时候批准向乌克兰交付豹二主战坦克一事的时候，则模糊地表示，我们过去的行动方式总是与我们的朋友和盟友密切协调，我们将继续根据具体形势采取行动。德国新任国防部长佩斯托瑞斯则话给周日画报听，他已经计划在近期访问乌克兰，这个是可以确定的事，甚至可能就在今后的四个星期之内。相比之下，俄罗斯下议院议长、俄罗斯总统普京的盟友维亚切斯拉夫·沃洛丁在 Telegram 消息应用程序上面发出了可怕的警告，他说如果华盛顿和北约国家提供的武器用于袭击平民城市，并试图夺取我们的领土，正如他们威胁的这样，这个将导致我们使用更强大的武器采取报复措施。尽管这样，德国和法国的领导人在举行联合部长会议之后发表的联合声明指出，只要乌克兰需要，法国和德国就会一直支持到底，我们将以最严厉的措辞谴责俄罗斯的侵略战争，并继续对乌克兰在包括政治、军事、经济、金融、人道主义、社会和文化的所有可能的领域给予坚定不移的支持。根据民主党籍的亚利桑那州新任州长凯蒂·霍布斯近日宣布，他将继续将非法越境的移民送到美国其他地区，成为又一名将非法移民送出州外的民主党州长。下面请听报道。据亚利桑那州新任州长霍布斯上个星期五在州议会大厦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他需要对其前任共和党州长进行的这一有争议的做法进行审查，以确保其有效性，但他亦承认这种做法亦有其优点。霍布斯对记者他们说，这个是为那些当地社区提供支持的事情，如果我们花钱用车送人，为什么不直接将他们送到其最终的目的地呢？他指的是因移民涌入而变得紧张的边境社区。根据1月14号签署的一份州政府合同，该计划已经从使用巴士扩大到包括使用包机在内的旅行选择。在一份后续声明中，霍布斯的新闻发言人乔塞林·贝里说，新政府正在采取不同于前共和党州长杜格·杜西的策略。他指出，我们将移民送到他们真正需要去的城市，并与他们的赞助人联系，而且我们正以更具成本效益的方式做到这一点。而关于有多少移民将会按照新合同履行，发言人没有提供细节，这项工作的成本目前亦仲不清楚。根据美国海关和边境巡逻队报告的数字，在2022年12月被发现偷越美国南部边境的非法移民人次超过了25万，创落了历史最高纪录。具体来讲，在上个月总共有251487次非法移民在越境的时候被边境执法人员发现。美国海关和边境巡逻队报告的这个数字已经超过了2022年5月创落的241136次的月度纪录。之前拜登政府多次试图停止执行第42篇移民规定，但是至到现在，由于高等法院在去年12月颁布的命令，目前第42篇移民规定仍然暂时有效。以上的新闻是由婉儿为你报道的，感谢你的收听，再见。